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5号星期二，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人大取消总理记者会，引发舆论热议；海外民运国事会议通过政治宣言，推翻中共，再建共和；中国出口台湾的辣椒粉被验出含有致癌化工燃料苏丹红；台湾海委会通报有关中方所谓三无快艇翻覆原因；记录香港民运人士处境的影片《幸童在监狱》全球首映。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全国人大14届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甚至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之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此消息一经公布，令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揣测这一消息背后的缘由。以下是本台记者古婷的报道。
中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周一对数百名中外记者表示，经统筹考虑，今年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此言一出，在场的数百名中外记者先是面面相觑，后又交头接耳互问这是为什么。中国政治学者程先生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人大会议结束后都会举行总理中外记者会，但当局突然取消，可能与中国面临的各种困境有密切关系。他说，
那是必须的，现在什么都改了嘛，他因为不好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怎么去解答，干脆不说了，问题太多，他没有那个办法，没有那个能量去解答如此之多的社会矛盾，不开记者招待会的话，压轴的东西没了。
自1993年起，每一次人大会议闭幕后，中国总理都会举行中外记者会，向外展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回答外国记者提问，这一形式趋于常态化，也是两会期间的一大亮点。时事评论人士蔡盛坤在社交媒体留言，去年李强在两会后的公开亮相也是最后的一次绝唱，中国政治将完全步入了黑箱化的模式，随着李克强的离任，连这个观察中国政情的唯一窗口也被关闭了。长期观察中国两会动态的中国独立媒体人施女士对本台说，当局这次破天荒取消总理记者会，反映中国内政外交陷于极度糟糕，面对记者，中国总理已到无话可说的境地。
三年疫情以来，主要是中国经济衰败情况严重，李强不便回答西方记者各种提问，供应链转移、房企暴雷、民企倒闭，加上失业人数增加、人口老化等等，你说这些问题怎么回答外国记者呢？从中共13大赵紫阳开始接见记者，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但现在我只能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结束。
另有舆论认为，也可能是中国政坛发生了其他特殊变化，才导致今年和未来数年的总理记者会都被取消。时事评论人士徐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每年人大会议结束后举行总理记者会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政务公开的一种象征。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流程在两会之后被取消，在中国每年两会到闭幕之后的总理记者会基本上是各界尤其是外国舆论传媒关注的一个焦点，如果是以后都不会再有的话，外界如何直接从中国的最高当局去获得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民情、政治的一种走势，以及中国最高层如何去看待内政、外交以及所有的热点问题。
徐泉认为，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将增加外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了解难度，中国未来走向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星期一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将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此同时，香港青年人北上前往内地消费的现象也引发舆论关注。请听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中国两会于本周召开，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周一的报告中，除了一如既往地提到统一战线、促进政党、民族、宗教及阶层关系以及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之外，还以三句话总结过去一年的港澳工作。
围绕促进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开展调研，组织深化港澳与内地交流合作专题市场，完善联系港澳委员工作机制。
新宝日报指出，王沪宁的报告不仅比去年简略，也没有在今年的主要任务里提及港澳事务。彭博社则指出，曾经上街抗议中国政治势力入侵的香港年轻人，因为内地通货紧缩、物价便宜，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到深圳等广东省城市消费开派对。此外，香港广东青年总会的民调也显示，2020至2023年间，越来越多香港年轻人愿意或不排斥到内地工作，比例从 22% 增加到 66%。曾在香港新闻业工作，现在兼职英国中文媒体追新闻的梁明康，以书面形式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澳门因为历史渊源、澳葡政府殖民以及人口土地远少于香港，他认知的澳门人本来就不抗拒到大陆工作或反对融合，但香港人则不同。以下由 AI 人工智能进行代读。
香港人近年北上消费成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过社运及一连串肃清之后，大家觉得没什么可以再做，既然两地差异不大，加上对香港完全心死，就出现了即使仍然持反政府立场的人宁愿到内地消费，反正在中港两地也是不能像以前一样畅所欲言。
梁明康说，中国大陆与香港政府的政策也反映了中共希望将港人的购买力带到内地，所以通宵开放边境，港车北上，以致边境口岸越来越多。此外，最近一年，香港政府也非常欢迎在港不慎消费的内地观光客入境。他说，十多年前内地游客到香港买名牌，今日的内地游客则是讨论如何在香港找到通宵餐厅免费过夜，就连警察和消防也开了小红书推广部门活动，似乎香港融入大湾区而非一个特别行政区是大势所趋。今年一月，深圳市政府发布工作报告，要和香港举办首届港潮流购物节。中国国务院也在去年印发有关河套科创园区深圳和香港协同发展的计划，认为此举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内涵，并让有关营造经济环境的28条举措能优惠两地的科创项目及人才。本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表示，目前香港和内地的就业形势都不乐观，王沪宁要深化两地交流的发言，其实就是为了统战。
因为香港呢，是1997年就要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大抗战之后，中共用港版国安法统治香港，叫二次回归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回归之后，他们要对香港青年进行洗脑、进行同化，因为香港还有相当的精神上的独立性，所以这是第三个步骤，第三次精神上的回归。
陈破空认为，香港、澳门与内地的交流一直都很密切。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带动深圳、珠海经济发展。
反过来倒是因为中共对一国两制的背信，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背信，反而使双边的这个人心冷落下来、凉落下来。香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不仅是金融地位丧失，这个大城市的地位上升，大量的资金转走，大量的人离开，到了新加坡或者世界各地。
以上是本台记者乔庆恩的报道。
首届中国海外国事会议刚刚闭幕，发起人魏京生、王丹、王军涛等本周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一活动受到美国政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经过两天闭门会议的激烈讨论，第一届海外中国国事会议落下帷幕。该会议发起人、资深中国海外民主人士魏金生、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本周一在美国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本次会议获得了美国立法者的关切。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会议揭示了一个核心要义，即中国的民主变革需来自中国人民内部。
然而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是美国国会、美国政府以及美国企业和西方企业可以而且必须做的，就是停止资助暴政。另一个重点是，企业必须停止补贴中国的国家安全，必须停止与赛默菲士尔这样的中国科技公司合作。他们的 DNA 技术被中国警方利用，在西藏、新疆用于镇压人民，甚至这些技术被指控用于强制器官摘取。国会需要对此进行审查。
他还提到已故中国前总理李克强曾公开的表态，人在做，天在看。他说，中国人民当然有能力实现民主并尊重人权。本次会议发起人之一王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会议对未来中国民主进程和民主中国建设方案达成一致，名为《推翻中共再造共和》的政治宣言应运而生。
目前中共专制统治，内外交困，习近平独裁强化集权体制，加剧中国出现大变局的趋势，为中国民主化提供了契机。
这份共有十个要点的政治宣言，从中国政体、民主抗暴、建立临时政府、保障公民权利、军队国家化、金融和经济平稳运行、与自由民主阵营建立合作等多方面，对中共垮台后的民主中国勾画了全新的发展蓝图。王丹强调，未经公民直接或间接授权而强加于民的政府机构均为暴政，在合法更换政府的渠道被堵死时，公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中国出口到台湾的辣椒粉被检测出含有可致癌的化工燃料苏丹红，此消息在台湾引起食安风暴。详情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近日，台湾多地卫生部门严查食品致癌物苏丹红，截至目前已有多达16家海底捞分店下架相关的调味料制品。根据桃园市卫生局本周日表示，金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的红辣椒粉检测苏丹红色素，相关材料已制成海底捞香麻辣粗粉共3200包，涉案产品为雪旺调味料，且已出货至全台16家分店，海底捞已退货734公斤，而各分店陆续回收并下架145公斤。关注食品安全的台湾大学教授吴坤玉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根据台湾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食品添加物之表例，如使用不在列表内的均属违法。他说，
没有列出来就不能用，列管796种添加物，违法就是要下架。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追溯追踪系统，对这些使用的产品的流程必须要处理，如果没有处理就反而是行政怠惰，没有好。
吴坤玉认为，有企业从大陆购入辣椒粉，也许是考虑这些产品物美价廉，忽视了食品安全。另外，台中市再增三批含苏丹红辣椒粉案，涉及该市食品企业12家。制品药物安全处说，目前共抽检了59批，检验出苏丹红色素，新增宝兴公司一批不符合规定。截至3月1日，共计下架及封存辣椒粉及产品26054公斤。台湾宝兴企业有限公司从大陆进口的苏丹红辣椒粉被检测出含致癌物，查获含有致癌辣椒粉产品3万多公斤。江苏网络商人季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2000年至2008年，中国各地质检部门检测到咸鸭蛋等食品含苏丹红，其后在鳗鱼等水产品发现孔雀石绿等化工原料。最近几年，当局不再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他说：“
吃不死就行了。中国食品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加是民不告官不究。有人查到了是他倒霉，这万一没查到呢？他把那个国内的这一套弄到国外去了。”中国除了苏丹红，还有甲苯啊，这么都全都在食品里找得到。水饺皮啊，口感那么好，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呀。
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对本台说：“
那他在大陆为什么这么流行？它取决于这个特供制度啊，因为金字塔的顶尖这一批人是特供，他不会受到这个危害啊。再加上呢，国内它这个医疗又是产业化，卫生官员他就不会去对这些有毒食品。”
张建平说，2008年轰动海内外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被揭发后，相关的官员被免职，数年后却异地任职。何况被看来小小的食品添加剂问题不会影响官员的健康，
还是一个制度问题。那么只有当取消了这个领导干部的特供、医疗平权，那么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就一定会得到解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中国一艘三无快艇在金厦海域翻覆事件持续发酵。本周一，台湾的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就此举行专案报告会。台湾的海巡署首次完整公布了中方快艇翻覆的原因。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的立法院内政委员会4日针对金门撞船翻船执法过程以及后续处理举行专案报告。然而，翻船两字引起台湾的海委会敏感神经。主委管碧林报告前两天先在脸书表达立场，写道：“不接受内政委员会排定专案报告的名称，那是违背事实的名词定位。”他说，这个名称隐含对协商过程中陆方主张所有权的协商状态做一个名词上的善意。周一，海委会送交立法院的报告名称修改为民国113年2月14日取缔大陆籍快艇事故案专案报告。此举在内政委员会引爆蓝绿言语冲突，在野党指责海委会藐视国会。国民党立委张志伦指责，如果管碧林不道歉，会开恶例。
支持我们更改这个名称。
那我们针对的是你当时不管是跟赵伟的沟通，以及擅自修改专案报告的标题对我们的不尊重。
不过，主持会议的赵伟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强调，
内政委员会并没有接受我们这个海巡署的改名称的。我刚刚现在讲了，我们已经宣读了我们今天的专案报告名称。
在三个被询的部会中，台湾的国防部报告仍是沿用内政委员会的翻船名称，而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则是略过名称不提，唯有海委会坚持拒用翻船定调事件。民进党立委苏乔慧表示，
报告名称的更改其实是海巡署建议的，为什么你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据我的了解，现场的实际是就是纠结在这个名词啊。
台湾的海巡署长周美武认为，
你讲的完全正确，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责任的归属。
是啊，
将来如果说你们国内都这样讲说撞船的话，那个感觉就是现在陆方的说法。
在多位立委追问下，海巡署长周美武首次完整还原并揭露翻船的主因。他在现场出示多张翻覆船舶照片，指出首先翻覆的船艇电门开关是开启，方向盘打右满舵，向右转到底，也就是在高速右转。
第二个原因是配重的关系，因为它是一个平底的快艇，它有两部400匹的非常重的这个 propeller悬外机在后端，它又在高速又紧。第三个不会操船，
但是
这个船长他只开了不到14船，这艘船他1月份才买来的。
周美武在回复质询时表示，怎么可能没有雷达的航机与影像，这些资料都已经交给检调，并非如中方所说违法船舶停在那边却遭到海巡船高速撞击。他说，如果以40节的高速垂直撞到它，早就碎掉了，怎么可能这么完整。他强调，雷达资料如果在现场马上就有公平，但是现在不允许。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唐吉田的独生女儿唐正奇上个月在日本病逝，由于中国当局不允许唐吉田离境，他未能够如愿出席女儿的遗体告别式，外界谴责中国当局此举违反人道精神。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3月2日，唐正奇的遗体告别式在日本东京葛饰区一家殡仪馆举行。唐正奇和父亲律师唐吉田的状况备受日本社会关注，日本放送协会等多家媒体到场采访。告别式以基督教仪式进行，灵柩随即火化。唐吉田前妻刘凤兰捧着唐正奇的照片，陪伴女儿走过人生最后一程。过去两年多以来，卧病在床的唐正奇由刘凤兰贴身照顾，上月病逝，享年27岁。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刘凤兰百感交集。
我不敢相信，我一直以为我在做梦，我就是捧着他骨灰的时候，我还是以为我在做梦。
被中国当局视为重点稳控对象的唐吉田，从去年11月起再度被当局羁押。刘凤兰透露，自从获悉独生女儿离世，唐吉田一再要求当局解除对他的边控，让他能到日本与女儿告别，可是事与愿违。
电话是在别人手里的，他们允许他每天给我留一句言，他反应有什么用啊？他天天要求，他女儿病这么长时间了，迟迟不可咽气，就想看他爸爸最后一面吧。他都跪下求他们也没有用啊，他肯定是很着急很愤怒呗。
在日本留学的唐正奇3年前因肺结核引发脑水肿持续昏迷。刘凤兰说，女儿患上重病对他一家构成沉重打击。
我母亲就因为我女儿的病一病不起，去年11月4号也去世，过了几个月我女儿又去世，现在老父亲也有病了，他是心病。我小弟弟告诉我，我父亲现在每天喝一斤多酒，我知道他的心思，他就想一下子睡过去。
刘凤兰说，语言障碍加上女儿病情没有起色，使她心力交瘁，幸好日本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才能渡过难关。她曾尝试向日本中国大使馆求助，但大使馆没有回应。
我打电话没有人接，我去大使馆门也进不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得不到中国的帮助，我女儿这种情况也得不到帮助，我当然很失望。
旅居日本的律师玉品健谴责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允许唐吉田离境。
边控他的理由呢，应该是出入境管理法里面所规定，认为他出境有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不顾及人之常情，不让一个父亲来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这种做法呢是不人道的，没有人性的。
协助照顾唐正奇的东京大学教授阿古哲则表示，中国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应切实保障人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关押已经快3年了，不过牢狱并没有使他禁言，他的行动获得了国际肯定。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出品以邹幸彤为主题的纪录片在台北举行全球首映，英美和加拿大等地稍后也有放映会，通过讲述邹幸彤的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和香港政府如何侵犯人权。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被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已被关押快要3年。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日本团体 Asian Commons 还有在英国的律师团体29原则出品和发行邹幸彤的纪录片《幸彤在监狱》，讲说他的信念以及关注中国和香港的人权事迹。 参与纪录片协调工作的周信彤好友、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表示，周信彤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大律师和人权工作者，关心中国和香港人权状况多年，却被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最能够反映香港自由被侵犯的个案之一。他表示，记录周信彤的经历，希望唤醒世界关注中共对人权的打压。
今年会三十几年以来，要求香港人不要忘记六四，这么卑微的、那么简单的一个要求，但在中国跟香港也变成是颠覆国家。金童他为了人权民主方面的争取，就牺牲了自己，继续在监牢里面发生。香港现在的真正的情况就在纪录片里面能够表现出来了。中共对于全世界的影响绝对是全球的一个问题。
纪录片周六在台北以非公开的方法做全球首映，世影会主办人 Kitty 表示，放映周信彤的纪录片不是要把他神化，而是希望鼓励港人在心灰时知道有人在监狱一同努力。访问内容由记者代读。
听说周信彤在监狱中也很关注墙外的事，他在基本法二十三条咨询，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坐在牢房的地上，用厕所微弱的一盏黄灯，花了不少晚上写了一份万言意见书给港府，他用行动显示如何不会被禁言。相信周信彤也有心灰意冷的时候，但如他所说，累了就稍作休息，过后继续努力，他的坚持能鼓励大家不要放弃。
据了解，周信彤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不错，但明显比以前瘦很多，而且经历多次单独囚禁，长期不能吸收阳光，对视力有一定的影响。 Kitty 也希望外界的关注能帮助周信彤改善在狱中的待遇。多名在台的香港倡议者也有出席世影会。流亡到台湾的香港倡议者罗子维表示，周信彤在艰难的环境也没有放弃，是值得敬重的人。
阿彤他完美的展示了就像是曼德拉一般的精神，身处的牢狱里面一直都很努力的抗辩，而这个抗辩都成为了某一些很重要的见证以及声明，反驳在香港里面的威权制度。除了他以外，我想不到有其他人会那么勇敢，他很好的反驳了某一种放弃香港的论调。阿彤的事情就完美的展示了，即使在最严酷的环境里面，香港人还是会坚持着民主的步调。
除了香港团体之外，台湾人权工作者 Alice 也有筹办纪录片的放映会，向台湾 NGO 和法律界介绍周信彤的经历。他表示，周信彤愿意牺牲自由捍卫信念，敬重他敢于向极权挑战的勇气，希望民主发达的台湾不仅关心自己的民主，也能为其他不公义的事发声。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据维权网3月3号发布的消息，吉林长春市维权人士王春林上周五在北京前往某医院做肠镜检查途中，遭当地警方拦截，并被带到西城区大栅栏派出所，随后王春林被移交给吉林警方押回长春市。另外，民生观察网星期一披露，他们最近收到全国多地公民被维稳的情况报告，其中包括吉林省四平市的郭红英、湖北省十堰市的访民尹登珍。中国多所院校近日呼吁毕业生积极就业，不要只盯着考公考编。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黑龙江黑河学院招就处微信公众号上周末发文说，理性调整就业期望，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另外，浙江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就业联合会也在二月初呼吁毕业生科学做好职业规划。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年轻人的失业率屡创新高，官方数据去年更是几度超过 20%。 荷兰驻华使馆微信公众号星期一发文称，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于上周五已经正式关闭，位于北京的荷兰驻华大使馆从即日起的工作将涵盖重庆、四川、陕西、云南和贵州。美国密歇根州州长魏美贵近日访问台湾，他在星期一对媒体表示，将开设密歇根州在台办事处，推动密歇根州与台湾的经贸交流、文教互动等工作。据彭博社星期一报道，有两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保险公司上个星期对负责外部投资的经理表示，要密切关注万科的信用风险。 另有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也发出了要减少涉及万科的风险敞口的信号。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